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27章。民数记27章记载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没有儿子就死的这个希罗菲哈，他的女儿们要求把神划给马拿西的这一个地业当中，他们要求仍然要得他父亲的那一份。那么第二个是讲到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摩西，他不能够进迦南地，最大的原因是什么。第三个重点27章讲到的就是摩西觉得说，那么多的百姓新生代起来以后，已经到了约旦河边要进这个迦南地，没有一个领袖怎么办？那是因为以后跟他讲你要死在这里嘛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他就想到说，我死了以后，到底谁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可以继续带领这一批百姓？这批百姓背不背逆他不知道，因为背逆的都已经倒闭了嘛，是吧？那么但是没有领袖是不行的，没有一个人带着他们是不行的，所以他就去跟耶和华这个寻求耶和华来立一个人，成为领袖，继续以后的工作。大概重要的是这个三点，我读了以后就有点分享。第一个，为什么马拿西这个支派或者别的支派也有类似的情况，只是别的女儿没有去争，就是说丈夫死了没有儿子，他们就不把这个地分给他们，那么他们的女儿怎么生活呢？他们根据的又是什么？他们不分给他们地根据的是什么？他们根据的什么呢？这个儿子才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。他们根据的是从前神的默示，说是长子要给他祝福等等，这些不是长女是长子。是，就算人说地要分给，产业要分给儿子，有没有说产业？耶和华上帝有没有讲过说产业不可以分给女儿？是没有的。我在这边第一点跟大家分享交通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拿着一句圣经里面的话，就把它想成这是圣经所有唯一的神的话。举来讲，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有没有？那有没有哪里讲到说丈夫要顺服妻子不可以呢？今天一个情况，今天圣经里面很多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事，就律法规定的事情你不能够不照着这样去行，但律法没有规定的呢，你也去推定不可以，推定可以吗？今天我们一个不完全的人，对圣经不完全的体会，对神心意不完全的了解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做了一个以为绝对对的事。你要做决定，做在你自己身上，别人不会说嘛。那你做一个决定，又是让别人的女儿不能够来继承这个产业的时候，你怎么想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所以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，他们有五，好像五个，一二三，没有儿子，父亲死了，分地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们就到摩西的面前去问摩西，就跟摩西求他父亲的产业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哪里有规定？你什么时候当着我的面吩咐耶和华的吩咐说这个父亲的产业分地嘛？因为前面数点完了就分地嘛，对不对？分地的时候各个支派去分给他们各个支派的人嘛，是不是？他们没有分到怎么样呢？他们就到摩西面前来问了，为什么不分给我们？为什么我们分不到？那么分不到这个地是代表什么呢？分不到这个地代表说他们以后到了迦南地要怎么生活？他们没有地怎么生活？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种所谓属灵的道理的里面，不顾人真实的实际的情况，叫唱高调。别人唱高调不绝对有什么损害，但是西阿非罗的这五个女儿，她们却有亲身的这样的一种经验，亲身的这样一种体会。到了迦南地，我们分不到地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是不是啊？嫁人还看嫁得掉嫁不掉呢？嫁不掉怎么办？有很多问题嘛。那么不分地，逼着他们马马虎虎就嫁人了吗？真的我不晓得。我觉得很显然，我不晓得那个时候马拉西的族长是谁，为什么不把西罗非哈他的地自己做主张就不分给他们了？你至少碰到这个事情，你也谦卑一点嘛，还是刚好呗？你没有儿子，那么给别人，其他人多分一点，大家都喜欢。大家喜欢的部分累积起来，就是西阿非罗女儿们的痛苦。他们为什么要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去问摩西，而不是这些分地的族长们去问摩西？这是我想不通的。是不是这样？宁愿也没有很明显说一定错，本事嘛，这个分地嘛分给儿子，对不对？大家的观念都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呢？好，牺牲你自己家，多分给其他的人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大家都喜欢，这一家人难过，管我什么事？还是他也没有坏心，只是头脑里一种僵化的想法，没有儿子就不分地，是不是？没有去考虑到真实的问题，这个女儿，这五个女儿以后还没有嫁人，又进到了迦南地，他们怎么生活？弟兄姊妹，我不要有地位，最大的问题我已经预知到这种情况。一个人有地位，他做的一种决定好像有生杀大权，好像有决定权，但那个决定怎么样呢？决定到有一天不合理，别人到耶和华面前去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办？你要做主任牧师呢，我顺服你呢；你要做主任牧师，对不起呢，我不要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看，这个马拉西的族长做这件事情有多糊涂。但是呢，神不糊涂。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大家争权利，我的意思乃是说，真的，当没有任何神话与明确的根据，只是以为传统都是这样的想法，其实你也可以不要说很气愤的，你至少要问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很真实的问题，你要问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摩西，你看摩西跟马拉西的族长就不一样。摩西是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，一去把这个问题到摩西面前的时候，摩西怎么样呢？摩西说，好，你们等一下，等我去问耶和华。今天我们在做决定的，我们有地位，人家到我面前，我们有地位可以做分配，资源分配，工作安排等等，有这样一个地位权利的时候，我们有哪一件事情真的是好好去问过耶和华的？这才是关键。这才是关键。没有去问过的，我们以为我们想的对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想的都不完全，我们看见的都很有限，甚至我们知道的都很可怜嘛。那我们怎么可能做一个完全对的决定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古代的皇帝是个脓包皇帝，他讲的话就是圣旨，你说这个国家要怎么办？那他要去问谁呢？至少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，摩西留下的榜样跟这个马拉西的族长不一样。马拉西的族长做了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以后，别人有一种的这个觉得怎么样，然后去问摩西。摩西为什么事情会做对？因为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想法，他乃是去求问耶和华。耶和华跟他讲说，他们女儿们要求的有理，只要神说有理你就放心，人说你没有理你也不要急， 这个人说有理没有理，这是一件事情；神说有理没有理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以后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原则有了，细节上面因为求问耶和华才跟摩西讲的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才会录得怎么样？波阿斯这个至亲的亲属，远一点的亲属，才能够分得怎么？这个拿俄米的丈夫叫什么名字？
伊利米勒
。就是说，你看在路德记里面，这个路德的公公不是吗？他的儿子，他的什么都没有了，以后怎么样？就要归给亲属，有没有？这个规定从这要做你们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，到以后这个路德记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循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多少人抢着做领袖，但是有多少人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像摩西一样去求问耶和华呢？摩西为什么会求问耶和华？因为摩西根本不觉得他是犹太人的领袖，他只觉得他自己是神的仆人。既然是神的仆人，他就要照神吩咐他的去做。当一个人自己觉得是领袖的时候，当一个人觉得别人封我做领袖的时候，我就是领袖的时候，就不会去问耶和华一事。唯有一个人自己觉得我只是神的仆人，他才会真正的凡事做决定的时候，跟别人有关的事情的时候，要他站在一个地位上做决定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去求问耶和华。这是我今天要分享交通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在这边也交通的，假如我这样讲哈，弟兄姊妹软弱，神会刑罚他；传道牧师长老有软弱，神就不刑罚他吗？我在这边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百姓也是倒闭旷野，但是他们有几次、一次、两次、三番五次的发愿言，搞什么？他们才倒闭在旷野。摩西可是只有一次，在会众的面前不尊耶和华为神，就这么一次，不尊在会众面前不尊耶和华为神。摩西也倒闭在旷野，或者这样讲，倒闭在旷野这个字用的比较重的话，这也就是因为不得进迦南。今天有很多的传道长老牧师以为说他们神不会刑罚他，他们做的一次两次三次五次，弟兄姊妹可能才错一次，他们三次五次八次在那边搞，在这个地方我看见神的百姓一次两三十五次在那边搞，神才让他们倒闭在旷野，而摩西只有一次在百姓的面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，他就不得进迦南。这要成为我们何等的警惕。今天弟兄姊妹总以为说，哎，他们是传道牧师长老啊，一定属灵，神不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这回事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事，没有。就算你是到最后说是合神心意的大卫，你错了神照样刑罚，一样。我常常这样讲，上帝定规的，吃了脏东西是不是？吃了脏东西会拉肚子，信主的不信主吃了东西都会拉肚子，除非这个人特别要使用它来见证荣耀神，那是例外。一般的情况，信不信主会在人世间遭遇什么事情，跟信主不信主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因为人都是活在神自然律的里面，是不是这样？不信你试试看嘛，你去喝什么那毒物，你看看你死不死嘛？不信主的人吃了，信主人吃了死不死嘛？重点就在这个地方，神不偏待人，就是这样。信主的人违背自然律，而他违背自然律不是因为贪图自己的什么，而是神命令他要这样做，他是在 做神要他做的当中事，他就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覆庇他，这个是例外。为了自己生活上面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骗人，基督徒骗人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就保守他。那不信主的人骗人，对不对？以后有一天就有这个报应，是这样的吗？不，上帝是公平公义的。而我要讲一点，一个真的是服侍神的人，神对他的要求比一般的百姓还更厉害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的人，常常弟兄姊妹提醒弟兄姊妹，神是圣洁的，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只提醒人家自己呢。一而再再而三，弟兄姊妹拿我们都没有办法，都已经敢怒不敢言到那个地步了，有很多传道人还自己不悔改，还不警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。这边神为什么要让摩西知道？因为摩西可能真的他没有体会到这一点，我只能看见迦南却进不去迦南地，是因为我没有在，就是我在众会众的面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。这是第二点我要交通的，不要去争做传道，不要去争做有地位的人，因为你要负的责任更大。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，摩西很清楚知道说，这一群百姓，这么多的百姓，没有一个人带领他们。我们常常说怎么样呢？说立一个治理会众的人，这个人的地位是仆人的地位呢，还是领袖的地位呢，还是君王的地位呢？我们不要把摩西在这里跟耶和华求的事情，我们自己把它成为一个合理化。摩西到底希望上帝立一个首领，立一个君王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呢，还是摩西在耶和华面前求的是一个像他一样，这样是做神的仆人来治理会众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？你们说，摩西他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，只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治理这些会众，他会祷告求神立一个君王去管理他们吗？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君王？是在耶利米，是在撒母耳那个时代。以色列人既然要跟撒母耳说，你要为我们在耶和华面前求耶和华为我们立一位君王，像外邦人一样。撒母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跟撒母怎么说呢？撒母你不要难过，他们不是弃绝你，他们是弃绝我，所以立王绝对不是神的心意。但是神总要拣选一个人，把神的心意，把神的对这件事情该如何行呢，要告诉治理这群百姓。今天很可惜的，有很多的人当他可以治理百姓的时候，他就以为他自己是首领，他自己是领袖。我相信在这个地方没有，摩西只是希望有一个像他一样能够听得见神的话，能够知道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这群百姓的一个人。摩西到底是要给那个人的是地位呢，还是摩西希望神立一个人，是把神把这样一个职分给摩西，也把这样一个职分给一个人可以来治理他的百姓？你们告诉我，是要给他一个地位，还是要给他一个职分跟托付来治理这一群会众？今天不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神面前的职分跟神面前的托付，到最后是变成一种地位权力，在那个地方操弄。刚才大妈讲到一点，讲到什么呢？以后会不会欧洲就开始有教皇？那么教皇比国王还大，国王你要怎么样都还要有教皇更大。用了句什么圣经呢？他说这个他要站在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这个约书亚，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着 以利亚撒凭着乌灵的判断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，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以利亚撒谁呢？以利亚撒是这个亚伦的儿子，是亚伦的儿子，就是那个祭司，就是那个大祭司。意思就是说，在神面前有大祭司职分的人，连治理百姓的这个约书亚，将来也要听以利亚撒的命进出。那么摩西有没有听亚伦的呢？哎，奇怪，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改变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在这边注意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光运用后面这句话，我觉得不准。前面这句话很重要，这个以利亚撒不是凭他自己的，不是凭他自己的地位权力来让这个约书亚成为治理百姓的这一个人。他要凭什么呢？他要凭乌灵的判断。什么叫乌灵的判断？那个乌灵的判断就是决裂星牌嘛。那个乌灵怎么样？乌灵就是两片嘛，一片凸起，一片是平的嘛。丢下去以后，让乌灵来判断。乌灵来判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不是由以利亚撒来判断，也不是由摩西来判断，是由谁来判断呢？是由耶和华来决断。今天这件事情，没有很多人在一个治理会众、治理众弟兄姊妹这个传承的上面，以后没有人用这样的一个耶和华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规定来什么呢？来做这样的决定。摩西去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要按守在什么呢？要按守在论的儿子约书亚的头上。但是我们的神私下跟摩西讲的，那又怎么可能在会众的面前让会众也佩服知道呢？就要让那个时候的祭司长，那个时候的大祭司以利亚撒怎么样呢？让这个乌灵来决定。这个乌灵来判断什么意思呢？乌灵来判断就决裂胸牌里面把这个乌灵拿出来丢在地上。摩西讲了，耶和华跟我讲，我按手在论的儿子约瑟的头上，是摩西在众百姓面前要行的这件事情。摩西这样行是因为耶和华告诉他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一定要透过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撒用乌灵来决断，丢下去是不是，这是决定在上帝要他怎么转，上帝要他怎么翻，翻到怎么样能够决断，在耶和华的手中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硬碰硬的事情，神也不虚假，摩西你不要怕，虽然是以利亚撒这个大祭司的乌灵来决断是不是这个约书亚，但是呢，这是在我的手中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是我立约书亚，那怎么样呢？就不是你摩西的事。今天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心，立一个继承人？对不起，我从来不觉得我是领袖。我离开永泰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把这个治理权去交给任何人，听我的意思。我离开瓦邦，我也没把瓦邦的这一台事情交给任何人，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在里面参与侍奉的一份子，我不是什么，我走了就走了。你说我不负责任也好，那是你的事。你觉得你是领袖，你要立一个领袖也很好，但是你要小心，你要立一个领袖，你要立一个什么接班人，你要很想，耶和华，你真的去求告耶和华吗？耶和华上帝真的跟你讲要立谁吗？真的立了谁以后，现在污名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不要抓钱呢？你要不要研究啊？是不是？这边有两个，一个是一个不是。你说我求问了耶和华，耶和华要立这个人，好，你可以大胆的宣布，下面还有一个手续怎么样呢？做两个签，一个是一个不是，大家来抓阄，你敢不敢？ 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件事情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说不知道。但一个弟兄怎么跟我讲呢？他说：“弟兄，弟兄啊，我感觉神要我跟你讲说，要你留在美国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神跟你讲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两个签，一个签叫留，一个签叫不留。假如我抽到的是留，我就留；假如抽到不留，就证明一号根本没有跟你讲，你要做，我愿意，因为我把我主权统统放掉，他不敢。今天有多少人假冒神跟我讲的，却不敢让乌灵来截断？这是真的在我生命中发生的。我只能说，我不愿，我不喜欢留。我不说我到泰国去是神的旨意，我只是说我不喜欢美国这样生活的方式。好，你敢跟我讲说，圣灵感动我说要你留，好，也没有问题。我们抓两个钱嘛，一个留，一个不留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不要冒这个险？你是个假先知，乱奉圣灵的名在讲话。我怎么样呢？我没有任何牺牲。假如真是神的意思，留就留嘛。只是世界上，我活在世界上那么长的时间，是不是？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事情太多了嘛。假如真的是神借着一个人这样说，留就留，一定有神的意思嘛。我完全是这个放空的，我没有说我一定要留或一定不留，但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愿，我是不喜欢留在美国。就好像很多人喜欢留在美国，跟我喜欢留在泰国是一样，也没有你对我错的问题嘛。当有人这样跟我讲说，圣灵感动我要你留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让这个屋怎么，我们让巫灵来判断嘛，这个巫灵现在没有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来研究嘛，做两个灸嘛，你要不要？50%，哎，希望还是很大的。对我来讲，我完全放空，抓出来是留我就留嘛，因为有人敢跟我讲说神的意思要我留嘛，留就留嘛。但是你敢不敢抓灸呢？等到你抓出来就不是的话，那你刚才讲说神给你这样的感动要我留，那个灵是出于什么灵？今天在基督教里面，太多的人假借圣旨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摩西在这个地方真是厉害得很。好，我就耶和华要我安守在这个约书亚头上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以利亚撒把这个乌灵丢在地上的时候，就让上帝自己做事。就算我按出来这个乌灵不是的话，也不是我的问题，是耶和华问题，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丢脸的问题嘛。但是今天基督教权力的传承跟世界上有什么不一样？但是假如基督教有一个是职分的传承，而是出于上帝的话，那才是美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的假借圣灵之名，假借耶和华之名，却没有巫灵来截断的情况？我们骗得了人，我们骗得了什么？我们有的是连我们自己的良心都骗不过去吗？我们去低头祷告。